祝福。那好，那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整个约翰福音16章的学习，我们交在你的恩手之上。我们把我们过往学习内容也求你在我们心里保守带领，以至于我们所学的都帮助造就我们生命的成长。主啊，我们实在知道我们在这里所学的有限，我们理解的也有限，但是你宝贵的话语里面，恩典是无限的，能力是无限的，智慧是无限的。主在这里向门徒所显示的深厚的情谊是无限的。若把其中话语丰富的、充沛的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意义、情感全部展开的话，真的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就是世界也容纳不了。主啊，诗篇告诉我们。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唯愿我们在你的话语里真实的感受到你满满的爱，你恒久忍耐的爱，你爱里的恩慈包容，你在爱里对你门徒的相信和期望。主啊，好叫我们更爱你，更渴慕你。我们阅读你的话语，我们就能品味到其中的甘甜，并因此不断的被你的话语所吸引，也因着认识你，以至于我们渐渐的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啊，帮助我们，让基督所望的成为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真的。一天一天长大成人，让主的心意得满足。愿圣灵在这里引领我们，让我们一切所学的都与我们的生命大有益处。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感谢主啊！我们下面。来看今天要学的这一节哈，我们单独把25节拿出来，是因为这本来属于上一次的内容，我稍微补充再讲一点。这节经文就这个在约翰福音25节就这一节啊，他是这样说的：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啊，这里面涉及两个内容，一个是以前主耶稣用比喻对门徒说话，以后呢，主耶稣在这里明确的跟门徒说，我以后不再用比喻了啊，那意思就是我直接的把我要讲的话告诉你们，然后呢，后面再加了一句。本来我不再用你比喻对你们说就可以句号，对不对？他后面还加了一句，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们在经文里边读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不断的停下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表达？本来已经完整了，然后才格外的扩展出去一句。扩展出来的这一句必定是有意思的，那为什么呢？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你在这个表达里边呢，你可以反推，对吧？以前主耶稣的比喻在向我们讲什么？最典型的比喻啊，是在这个。马太福音13章后边这个20章21章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比喻，13章最典型。13章的比喻，说实话啊， 很多的解释都不够正确啊。那么那里面的很多比喻，包括后面主耶稣最后在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所讲的比喻里边，很多是在讲父神啊，让我们来理解。那么所以在这里呢，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这里边呢提到的这个比喻，我们在这里不花太多的时间啊，来这个强调这个问题。说两个地方，一个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啊在圣经里边记录的这些比喻，和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啊我打个比喻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如果说我说一个人没见过手机，我给他讲手机，那我要用个比喻来讲。我的比喻是干什么呀？是让他明白这个手机啊，别看这么小，这里面可丰富了，他能怎么怎么样啊，就像什么，就是你的比喻是让他明白，主耶稣的比喻不是。主耶稣的比喻是带有非常强的排斥性的，让你不明白，注意没有？所以呢，当中文用比喻来把这个概念给我们的时候，好像这个英文也差不多是这样，其实不准确。所以我在这里面说呢，更接近象征，因为比喻本身，这些概念都是修辞的概念啊。那象征比比喻要深刻的多，要宽广的多，也难理解的多。所以主耶稣比喻呢，我们一定不能停留在那个故事的表面上啊，我们要从那个比喻所展现的那个内容里边呢，去看到它本质在向我们启发什么。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主耶稣的比喻太惊人了，他居然拿一个不义的官来比父神啊，居然拿一个人去敲门，请人家去请朋友给他一些那个食物，好去招待他。他有朋友到他家来，他不够，人家不起来，他就是一直在敲啊，敲到人家不行了，一定要起来给他。他用这些比喻，都在比喻我们对父神要怎么样去做。这些比喻，如果从这个一般意义上来讲呢，觉得有点冒犯，但正因为如此，主耶稣不惜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告诉门徒，你可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啊，去迫切的去求啊。那我们不在这里花时间讲比喻啊，我在这里呢要说明主耶稣为什么不用比喻了。这在我前面讲的比主耶稣的比喻带有排斥性里边有这个原因，就是我直接对你们讲了啊。为什么有那排斥性呢？比较典型的就在以赛亚书啊六章，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六章是以赛亚蒙召的经历，对吧？他在这个乌西亚王死的那天，然后这个他在圣殿里边啊看见神啊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么这个地方呢，神呼召他之后，因为神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这是整个圣经中特别感人的一句啊，他这个非常的这个坚定的、勇敢的对神说这样的话。这个圣经里你一定注意哈，上下句之间那个连贯和我们人和人之间很不一样。如果有一个将军要派一个士兵去做什么啊，派从士兵中找一个，有人自告奋勇啊，那个将军会说很好啊，谢谢你，你一定能行，如何如何，对不对啊？这件事是怎么样怎么样？你看看那个在这个很多时候会是这样的，我不再举例了。那么 当以赛亚书里边先知说他愿意啊，请差遣的时候呢，神的话跟这个跟先知的话，你看对得上吗？神说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注意没有？第一个字是要，谁的作为？神的作为。神说我差遣你去做我要做的工啊，去带领百姓，去启示百姓，去向他们这个宣告我的话。然后呢，神说我要让他们心蒙之油，我让你去说，然后呢，我再让他们听不懂，听不见，他们不能听。看见没有？神做这两件事相反的，让先知去说，让他先知所说的对象不能听。所以呢，后面说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啊，后面才是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那后边这个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这在什么时候发生啊？在以赛亚的时代从来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呢，在以赛亚蒙召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他的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功，明白吧？他要全力以赴去努力，但是他在出去之前，神就告诉他，你做的一切对这些百姓来说都没有意义。圣经里面充满了这一类的矛盾，但是意义你一定要注意，意义是什么？跟天连接才叫意义。所以在当时没有用，在那个时，在他所处的时代没有成果，但是在整个的历史长河里，在与神的连接里啊，在后世它会显出意义。我们今天读以赛亚书非常的感动，有很多的内容在这个让我们越读越明白。但是你知道当时人是读不懂的，比如关于主耶稣要赐下的这个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那些内容，当时人读不懂，今天我们反过来读，我们就懂了。所以从这个上讲，以赛亚也不一定是为了当时，而是为了后面。包括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2000多年前写的，当时的门徒不懂，但是今天我们读的时候，丰富的内容在我们眼前展开，所以那个意义跟神连接，我们在这里边去明白啊。那么这里边为什么说我不再用比喻呢？就是不再用啊，不再是使他们听不懂，是直接的给他们，告诉他们啊。那么然后后面讲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这句话放在比喻后面，它有一个小小的启示。启示以前那些比喻都也跟父相连，如果你明白这个，等于把谜底给你揭了一半，对不对？好，我们知道了比喻在向我们启示父，然后你再去看比喻，你就懂得多一点。所以这一句里边也包含着一些启示，这就为什么讲完比喻讲父啊，然后还要明明的告诉你们，就是不再委婉的用听不懂的用排斥的语言，而是直接的告诉。而这里告诉你记得吗？我们在前面讲告诉的时候呢，有不同的表达啊。虽然告诉你们这个词语在这个经文里面出现了12、13次，有一次我们可以把它划掉啊，因为我不再那么所以呢差不多12次。12次中呢有3次是不同的告诉，就是用的是宣告这个词。我们在这个前面讲的时候特别 特别的这个提到了这一点啊，这个就是十六章十四节那里啊，十四节和十五节那两个告诉你们是宣告，宣告和告诉不一样，告诉是你不知道我讲给你，而宣告等于是我教给你，我就送给你了，我就赐给你了，你就得着了。那么这是宣告啊，我们前面也讲过宣告意义在这里啊，我宣告啊，那么这个那块地啊属于某某某，这个宣告就意味着这个事成了啊，所以这叫宣告。那么前面的宣告是把父神要这个父神的一切宣告给门徒，在这里呢是什么呢？将父明明的宣告给你们，就是把父给门徒，就是这个意思。看到这句话的力量了吧？看到这句话的分量了吧？主耶稣说，我不再用比喻让你们听也听不明白，我要将父怎么样的明明的宣告给你们，你们就属于父，父就属于你们，就像当初主耶稣不断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现在你们在父里面，父在你们里面，宣告给你们。我想门徒虽然听不懂啊，但是难道不这话不让人浑身战栗吗？不起一身鸡皮疙瘩吗？不有震撼感吗？把父给我们这句话唰的就把我们连到哪里去了呢？连到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啊，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他的意思是，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什么叫大大赏赐呀？有比神更大的吗？最大的赏赐就把神给了我们，原来给了亚伯拉罕，现在主耶稣宣告给门徒。这是这句话，这句话分量大的无比啊！所以呢，这是主耶稣亲自的将门徒和父神连接在一起。好，我们下面把今天要学的这段经文我们先一起诵读一下，然后我们花一个简短的时间，大家来去透过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呢，去寻找我们对面对经文的感受。好，我们一起来诵读啊，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六到三十三节，请。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请大家看你们手里圣经的这段文字啊，不长，二十六到三十三节，因为我要翻页了啊，翻页先到这里。前面有三个小问题，我们在读的这就这个几节经文中呢，我们 去注意一下，花一点时间注意看看有哪些词语短句引起你的注意和感动，那么哪些经文抓住你的心让你感动啊？经文中呢，你看到了哪几点，尝试着，我们尝试自我读经、自我查经、自我解经，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当如此，我们不是单单读一遍啊。然后呢，看一下整个这一段内容啊，主耶稣向门徒核心传达的是什么？如果我把它压缩一下，第一是词句啊，是词单词，哪些词引起你的注意？第二，哪些句子特别打动你？第三，这些词这些句子他在说什么？你的理解是什么？明白了吧？简单的说就这意思。第一是词语，第二是句子，第三你觉得他在说什么？ OK， 大家花一点时间试试。哦，对，下面哈，给大家一点提示，你注意在这个经文的这样一个处境中啊，什么处境呢？现在是分离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带着对主耶稣的认识去读经文，主耶稣对门徒一定是爱的，那么你带着，这是你对主耶稣的认识，对不对？那么你在这里边呢去尝试去理解。第三呢，这个是个大功夫，超越我们的有限，因为圣经说呢，神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整个圣经真的难解就在这里，包括旧约，我们以为读懂的地方常常是我们解错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拿着错的地方东西呢当成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不是的。为什么呢？非同我们的意念，往往和我们习惯的路是相反的啊。我们说被蛇咬了，赶紧弄点药一吃就好啊！神可以赐灵丹妙药，神说不是，我再造一条蛇，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人，你就要去看那个蛇，你信不信看他就能好？完全和人面对这件事马上就有的主意是相反的，在整个圣经里到处都是这样，完全不同我们的意念，完全不同我们的道路。所以你顺着你的意念去想的时候呢，你先否定你自己。我们试试啊，给大家一点时间。 好，我们先到这里哈。我相信时间是不足的。做这个小训练不是现在我们能训练出什么，是你平时读经了也尝试这样去训练啊。这是给大家一个示范。也可能呢，这么短时间又是在这个主日学上，你可能难以那么集中精力，难以从里边找到。但当我们个人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这样操练是容易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训练什么呢？训练我们的感知力，就是对经文的感知力啊，对经文的敏感度。当某些词汇反复出现的时候，那么这让我们开始不是一带而过，而开始停顿在这里边去思想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一个感知力，就是你注意到这里的表达在整本圣经中是不多的，在整个的我们的四福音都是比较熟的，在对观福音里是没有这种表达的，对吧？我们桌面上的这些经文啊，那么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边，这种表达也是从14章开始到16章结束，我们反复讲14章隔着15章和16章，它是对应的，所以14章和16章这种表达比较多，这是比较典型的，也就是这是主耶稣临别表达的一个表达方法啊。那么这个表达方法里边呢，我们在里面注意到哪些语言词汇，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哈，我这今天早上临时把这两页贴上去，特别到难读的圣经的这些像约翰福音啊，像以弗所书，像哥罗西书啊，这些非常难读的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其实你去找资料什么都帮不到你。大家看看圣经综合解读特别重要的一个工具啊，查经资料大全也是很重要的，它提供多少信息，你在里面找不到多少，但是神自己会跟你说话，经文会对我们讲解啊，经文会这个在我们心里引起我们的感动，我们是在感动中看见，注意哈。感动中，神对你的心说话。圣经里边没有头脑这个词儿就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我想啊想啊，我要努力用我的脑子去想明白。当你知道神啊，主耶稣他是何等的一位神，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最后这些话带着他怎样满心的对门徒的这样的心意，然后你就多多少少开始懂了。当你打开一个缝，懂一点的时候，那个缝就越来越宽大。所以我们要在经文里边去找，我们不要到资料里找，资料有用，但是有限。你花时间读资料，不如花时间的读经文啊！我拿这个做例子啊。那么经文能真实的感动我们，能经文本身就充满启示，你读着读着，这当然是个过程，不是你一读就能有，但是有一天经文的字真的会站起来活在你面前，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要求什么呢？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啊！所以这是 有些字你要注意，有些声音，神会把声音给你，你要注意啊。你开始一定不会如此，但是呢，慢慢的就如此。尤其是在我们开始学的时候，你可以放掉那些大词，比如说太初有道。哎呀，你在太初有道这四个字里，你花了十个小时的功夫，你可能领受的有限。但是有些小词带着生命感的，尤其是你一下子有触动感的，你抓住啊。比如说告诉你们，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主耶稣切切的要告诉我们一些，主啊，我要知道，我要明白，我要记住，求你帮助。 OK， 好，我们下面来看啊，我先不把答案给你们，大家说一下你哪些词语啊注意到。
不是三十一节有说时候将到，是被这两句，还有呢被25节整节和33节的整节抓到。他就说时候将到，读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是就是除了从经文上去理解，就是说是耶稣要受死复活以及升天这些，还有圣灵降临的时候要到将到，还有一个作为我自己的一生。这个紧迫感作为一个基督徒要紧紧的去追求要就像这篇我们去大瀑布这个布鲁克大学那个故事正道讲说我们传福音是业务是使命，就说这种紧迫感传福音的紧迫感还有自己的经历跟随亲近神的这种紧迫感就是此刻就感到就这样一个强烈的。
OK， 好啊，我们时间比较紧张啊，所以刚才姐妹分享的很好，而且她这个从经文里面引申了好多她自己的感受，这些呢我们彼此在学习中呢可以互相学习，可以帮助。注意哈，我刚才的要求是什么？我要求呢是你面对经文。带出这个经文触动你的，这个是第一步啊。这个训练其实很不容易，我们每个人有我们的思维定式，让你看看这个啊，大家看了一眼立刻就想到50里以外去了，我们很难定睛于这个我要你看的，然后去好好的观察，好好的认识，观察能力，这个是我们所不足的啊。好，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你注意什么呢？我讲了三个词语，二句子，三你由于词语句子总结出你对这个内容它的核心的认识啊。那这里边呢，第一呢，我们推导这前面经文，你看啊。从来是我不再跟大家说了吗？这里边的表达是从来没有的，你难道对这个没有注意到吗？大家看看，你们我你们我你们父你们我父父我父，看见没有？在这个句子里面有大量的这些词出现，从来没有，你要抓住特点啊。然后后面也就说这个29节是门徒的话，我们就跳过去看耶稣的话，你们啊，你们我父我，对吧？你们 我、你们、我、你们、你们、我，看到这些词了吗？这是从来没有的。主耶稣要走了，满眼是门徒，然后呢，岂是我和父？这些表达的中心是什么呢？大量的出现我、你们、父这些重要的人生指代，就一件事，把门徒和父连在一起，门徒、主、父连在一起，这是主耶稣临走之前要做的一件大事。当时门徒没感觉，所以结果以后怎么样呢？他们都忘了。三卷福音书中一个字都没写啊，这内容都没有。约翰，你说约翰聪明记住了吗？未必，因为圣灵借助他写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会保存这个主说的重要的话，在他写的时候启示给他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给约翰。约翰一下子在圣灵的默示下，他的心回到那个 moment， 然后他是在感动中，在回忆中，在圣灵的启示中，把这个重要内容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最后的话，满心是门徒，你们，你们，你们，啊。然后我们看，讲到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啊，这一句话的翻译不同的版本甚至完全反过来，所以很难捕捉啊。我查了几个版本，那但是意思我们能明白，就是变了，形式变了，以前怎么样，以后不怎么样了啊，就是有一个改变啊。就是以前是你这个以前门徒没有奉主的名求过父，对不对？所以说到那日，这是刚才啊这个雅娟姐妹给我们分享的，到那日给我们一个感动，今天还不行，但是到那日情况不一样了，你们门徒要奉主的名去求父，不再借着主去求啊。那么是他们可以直接求，然后呢主呢也会为他们求，对不对？主坐在父神的右边为门徒来祷告，圣灵也为我们祷告，对吧？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能够理解的啊。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再讲后面哈，我们在这里边呢看到呢，这里边大家注意，当主耶稣最后表达的时候，他用了几个否定词啊，他用了几个否定词呢？比如说在这里提到的，就是我们看这几分啊，这个我并不对你们说，然后提到了这个如果从23节看的话呢，你打开手里圣经，你会看到这里面有几个否定词是我们要注意到的。23节里边讲到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啊，有一个不。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在里边去这个剪一下哈，选一剪找一下这些否定词，在原文中否定词不和没有是一个词，但中文呢就翻译成没有，比如说以前你们没有奉我的名，对吧？这个没有呢也是一个否定词，它是一个词啊。还有25节的那个不在啊，还有这26节我并不对你们说因为上次我没有强调这一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这些否定词的意义，它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转换， 当一张纸啊这样的时候，大家看这个 V 字，以前是往下，在这打折地方呢就变了，就开始往上了，对不对？这个折的地方就转换，从向下转成向上，所以这个否定词就是这个打折，就是这个转换，这个折，这个转换。在学术术语中叫做范式转移，它的意思就是整个的情形改变了。比如说，电脑一出来，好，时代转变了，成为一个电脑时代啊，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就轰隆隆的来到了。现在 AI 来到了啊，那么进入了一个 AI 的时代。但对整个我们刚刚进入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它对整个的人类社会一定有非常深的影响啊！如果你用 Google 搜索任何一个信息，它第一给你的一定是 AI 给你的信息，它会把它放在最前面啊！所以呢，这个叫做一个范式转移。主耶稣在这里向我们启示一个转移，这个转移了不得。比我们刚才举例的什么来，有了电脑了，有了网络了，有了 AI 了，都不一样。为什么？这个转移在卡在什么地方是那个打折的拐弯的地方呢？就是主耶稣十字架死复活。为什么保罗说我单单只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因为这个转折是整个人类从神创造到最后启示录中这么漫长的过程中唯一的转折点。它重要到什么程度，你怎么去想都不会过分。以前是往下走，陷在罪里，以后主耶稣用他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一条通天的路，转折点在这里，所以这里边那否定词都在启示我们将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以前和以后不一样了。以前你们没有奉我的名去求，以后你们可以直接奉耶稣的名去求父。我们每次祷告不都如此吗？对不对？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对不对？这个转折就从这里来的。主耶稣把这样一个权柄应许给门徒了，就在这里啊。所以这里面每一句那个意义大到不得了，我们要能看见啊。那个耶利哥瞎子的话要想在我们心里，主啊，我要能看见，然后。这是给大家强调那个转折的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是注意到我、你们、父这个连接啊，这个转折，这是一个门徒还没有就向门徒表达了即将到来的一个转变，这是他们尚未意识到的。但愿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意识到啊，这是一个很高的启示，整个人的历史。就在这里有一个唯一的重大的转折，那么是以主耶稣啊，以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牺牲带给世界的，也是带给门徒的真正的改变。他要门徒，你也许不明白，但是你要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在这里边呢，还有临别的话语。一定是最丰富，感情最丰厚的啊！我想在人类的诸多民族里边，我们华人啊这个民族是在人间离别这个感情中是体会最深厚的，我相信没有之一啊，只有中国人。你看我们的古典诗歌里边，从《诗经》开始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多少这些的诗词是讲离别的，太多了啊！有的是非常唯美啊，“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有的是非常的深沉，哎呀，真的是多得不得了。 但是都仅仅停留在人间的感情，割舍不断的那种感情。因为古代的时候为什么叫生离死别呢？因为活着的分离跟死了的分别没有差别，这人一走可能这辈子再也不见了。可是在圣经里，主耶稣在这里所表达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你看他说，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啊。主耶稣最后都是你们啊，想到的是这个门徒。注意哈，这里面真的是非常丰富复杂，我们下来自己读的时候慢慢读慢慢想哈。我们在课上呢，这种统一讲的时候，你很难安静心啊。我们自己去学习去尝试，这里边的爱用的不是阿嘎佩，用的是斐罗这个词啊。我在这里只是告诉大家是这样用的。为什么现在停在这里？因为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我讲到那个时候我会讲这一点。因为这个彼得对主耶稣说，你知道我爱你，那个爱都用的这个词啊。为什么这个到那时候我们再讲，我们注意到啊，主耶稣对门徒讲啊，父爱你们，因为什么呢？一，你们爱我；第二，你们信我。我们若真的是我们是肉心的话，我们读这个读这些话，应该感受很特别。主耶稣知道一切。他知道今晚讲完一走，他跟门徒就是两码事了。在科伊玛尼园里没人能够陪着他，然后被捕，他被带走了，门徒四散逃离。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也基本走光了，到后来也就只有约翰福音我们才知道，哦，还有一个人在跟前呢，是约翰。那三福音都没有，三福音我们看到是一个门徒都没有。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写那三卷福音的人都不是约翰，他们没去，所以他们也不知道约翰在那儿呢。所以他们就写一个都没有。约翰自己写我在场，主耶稣还跟我说话了呢。看到没有啊？但是当主耶稣说这样的话，父爱你们，因为你们信我，你们爱我，这两句是用的什么呢？大家注意哈，用的完成时。你们信完成时，你们爱完成时，这表达的是什么？是神，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信。因为主耶稣是对着一群要背叛他的人说，你们爱我，你们信我。这是太大的矛盾了。如果你深深的爱一个人，你最后把一切都托付给他，而你明知道他是背叛你的人，你会怎么想？你会说出这样的话吗？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讲的不是我们这个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 No， 是主尽心尽性尽意把一切的爱给了门徒，把天地一切的丰富给了门徒，把父神给了门徒，把他自己给了门徒。这个是我们在里面要得着的。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信我爱我的时候，你注意这里边的那个落差。因为主明知道他们不够信，我们不说他们不信啊，不够爱，但是主用完全的那个完成时来表达。那么主对门徒的看法 不是看他今天，看他最后一定会爱，一定会信，一定为着这个信，为着这个爱去舍命。主为这个大大感动。好，28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我们一起再读一遍，28节，请。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一节是约翰福音全卷的总结，没有人能总结出来，主耶稣亲自给我们总结。主耶稣从父出来，到了世界，然后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有谁能用这么简短的话，把整个的约翰福音，把主耶稣的整个的他从降世到复活升天全部的写出来，就短短的这四句短语。这四句短语其实够讲道讲好久的，那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意义留给弟兄姐妹，我们慢慢慢慢的花时间去想。我从父出来，在向我们启示主耶稣的所事。你的父是谁？你是谁？明白吧？所以你的所事跟你的父有直接的关系。到了世界，这就是向我们启示整个主耶稣道成肉身，他为什么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意义在哪里？主耶稣为什么要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意义是什么？主耶稣在整个世上的事工都概括在这一句里。然后呢，我又离开世界。那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以他的死亡，以他的复活啊，完全的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怎么样呢？往父那里去，这是方向，这是他来的目的，要把这样一个方向带给门徒啊。他不仅是因为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意味着救赎大功成了，但是往父那里去，那是真正的向门徒启示的方向，向世界启示的方向。你们的方向不是在这世界上，你们寻求健康、美丽、富足啊、舒适，也不是你们还有人很聪明，考虑到有灵的需要，我们来建巴别塔。No 啊，这都不是，只有一个方向。是跟着主耶稣往父那里去。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这条路没有人能找到，这是唯一的路。而这个路主耶稣为我们，他为什么最后加一句我要往父那里去呢？因为他亲自把这个路显给我们看，好让我们能跟随，能如此走。这就是多马曾经问过那问题啊，我们不知道那个路在哪里，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好，这个我们不花时间讲了哈，但是这句非常重要啊。那我们来看这节经文29到31节，我们先一起诵读啊。约翰福音29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啊，好，我们先到这里。那么 这几节啊，是这个，我们先看第一句啊，第一个词门徒说，这是比较特别的。我不能说啊，弟兄姐妹大家在表达什么什么，因为是某一个人说，不可能大家要讲一个问题齐声的一模一样的说一句话，可能是雅娟说了什么，或者是水燕姐妹说了什么，或者是曹明姐妹说了什么，对不对？而这里说门徒说，哪个门徒？难道他们整整齐齐的一起说，你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吗？不会有这种情况啊，对不对？所以这里的门徒说是作者约翰将门徒们的话做了一个综合啊，门徒们纷纷表达了一些话，这些话的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他们对主说，你现在明说你不用比喻了啊，因为我们讲了最后一个比喻是生孩子的比喻，是妇人生育的比喻，而这个比喻在旧约里通通是灾难，是惨难。当时我让大家读那我给大家读那些旧约中经文句子的时候呢，我让大家注意那个惨难前面那个词，后来我忘了说，前面一定是什么呢？仿佛，好像，什么意思呀？这不是比喻吗？这叫比喻，这真的比喻啊，跟主耶稣说的比喻不一样啊。主耶稣的比喻是象征，是让你更不懂，而这个惨难是真正的比喻，是为了让你懂啊。什么意思？就是你面对那困，你将要面对某一种巨大的困难，可能生可能死的困难，那个困难好像惨难啊，好像这个仿佛啊，所以他会用这样一词表明主耶旧约说的不是惨难这件事，而是用这个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因为人们都能懂惨难这件事。 OK， 那是最后一个比喻，从此之后主耶稣对门徒是明说，但问题是比喻你们听不懂吗？记得吧，门徒关上门找到主说，把那个比喻讲给我们听听啊，他们不懂吗？然后主耶稣很不客气说，不懂吗？这比喻不就说种庄稼的比喻吗？这比喻都不懂，那一切的比喻你们怎么领受得了呢？啊，所以呢主耶稣还是给他们讲了啊，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啊，给他们解开了啊。那现在主耶稣不用比喻了，但问题是讲比喻的时候他们不懂，不讲比喻他们就听得懂吗？其实他们也听不懂，他们也没有办法领受啊。所以呢圣经里很有意思，每一次门徒说他们晓得的时候，就是他们不晓得的时候啊。他们说什么呢？啊，你说的我们懂了，对吧？不用比喻了，我们直接就懂了啊。然后因着这个懂啊，我们知道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懂意思吗？这个话说的都很奇怪。如果我们正常表达是，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你也不用问别人，是不是？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特聪明，凡事都知道，也不用用 Google Search， 也不用问 AI， 他自己就知道。我们会这样表达，对不对？但是门徒翻过来说，门徒说也不用人问你。所以圣经的表达语言啊，我就说你们要突破自己，你们要至少先看到，哎，这个想法有点不对劲儿，有点不合我们的规律。你至少要看到这一点啊，也不用人问你。我在这里给门徒整个从14章到16章最高的评价， 显示出门徒信心的一句话。为什么门徒这样说呢？啊，当一个人，比如说苏格拉底，他什么都知道啊，然后呢，张三问个啊什么问题，他马上就回答；李四问个问题，他马上也回答啊；王五又问一个另外的问题，他马上也会回答。这意思表明什么呢？无论什么人来问你，你都能回答，这显示出你什么都知道。这是门徒在这里边要表达的。所以他说也不用人问你，就是无论人问你什么，你都能回答。这也总结了门徒对主耶稣一起经历三年半之后的一个认识，我们的主什么都知道。所以才后面有一句话嘛，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谁能全知？只有神能全知。当主耶稣全知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他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看门徒这段逻辑啊，这是门徒说话说的最合乎逻辑、最清晰，也充满着他们的信的一个表达啊。而且你注意，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这一句，是从十三章开始到这一章结束，这是最后的晚餐，主耶稣与门徒互动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说了那么多话，门徒也问了很多问题，但是这是门徒最后一句，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你注意哈，神要如此表达，他在主耶稣在心里有一个真的是悦纳门徒，最后有这样的表示。门徒说了很多话，但是神把这一句作为最后。从此门徒在和主耶稣分离之前没有话了。门徒最后一句话神记载的，注意啊，门徒其实有很多的不明白、软弱、小信，但是神记载门徒说，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你不阿门神吗？你不感谢神吗？当我们软弱，我们无力，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甚至抱怨神的时候，神拍拍你，我信你啊，我知道你信神。大家记得以利亚软弱到起不来，就在那里躺着，一天一天的睡觉啊，不知道睡了多久。然后神给他预备饭，还拍拍他，跟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所以，这个真的《约翰福音》十六章啊，每一次我们在里边深深去体会那个爱浓到什么程度。一群要卖主的人，要离弃主的人，神说你们爱，你们信，然后用他们门徒信主这句话作为门徒所有话的一个结尾，在这里画一个句号，你们是这样的人，我信你们。然后几分钟之后他们就都不认神了，可是神还信他们。神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是如此的。很有意思，当门徒说完，我在讲哈，门徒说不晓得的时候，往往他们不晓得，门徒说信的时候，往往他们不够信啊。哎，这里面很有意思哈，任信耶稣基督一定要有两个内容，我们信你是基督，下一句呢，大声说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任信一定是两个内容，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是这两个内容呢？以后我们专门要讲啊，今天时间肯定不够。但是你注意，门徒最后这一句只有一面，对吧？他只有一点，就是你是从神出来的，表示我们信你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没有一句你是基督呢？这显示出门徒的狭隘，因为门徒认为基督受膏者是王的意思，他们在指望着大卫王，眼看着这位眼前的夫子，他们的主肯定不能是大卫王了。他说他要被逮捕，他要被杀害，所以呢，他们没有说这一句啊，这是一个不完全的任性。但是有一点点的信，芥菜籽一样的信，神对人的，对跟随他的门徒的信，到一个程度，在你这一点信的基础上，我能带领你们进的你的信到一个完全的程度。所以你注意，门徒说出了一个感，在感动中说出了一个信心的宣言，但是更显出神对弱小的门徒，软弱小心的门徒给予了极大的接纳。最后一句啊，当门徒没说信，主耶稣还不问，刚说完信，主耶稣说你们现在信吗？大家看看手里圣经27节怎么说的，27节说，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完成时，我是从世界出来的。然后这里又说，现在你们信吗？矛盾吗？怎么解？这就圣经中经常有这样一些，没隔几节哈，很近的，我们马上就能找到那一句。我跟大家讲哈，当主耶稣说你们信啊，前面27节那信完成时的时候，是指的神在门徒身上的作为，终有一天会完成，他们会完全的信。而这里现在你们信吗？看到没有？现在你们信小到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程度，现在你们不够信啊，所以你在这个字句里边，你就看到完全不矛盾啊！整个圣经里边有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当人还没有不够信的时候，主耶稣极力的鼓励人信靠他，激励人建立信心。当人以为信的时候，主耶稣一定挑战你的信，知道吧？这就是圣经的带领。你还没信的时候，神加各样的帮助力量帮助你建立信。当你说我已经信了，主耶稣一定啊挑战你。为什么？让你更信，让你的信更完整，更整全，更深入。我想我们在座都是基督徒，我们都已经信了，我们要不断的挑战我们，我们信的是耶稣这个词，有一个历史上有一个人叫耶稣，我们信这个耶稣，我们还是信圣经向我们完全启示出的那位主耶稣呢？我们信里面包含着对这位所信的主的全面的一个认识，我们信靠这样的主，你的认识越深，你的信靠越坚固，然后你在信中所得的力量也更强大。所以我们也要经常听见主耶稣对我们说，现在你信吗？主耶稣这个问题前面一定有个现在，那么未来在神的掌握中，所以主耶稣没问你未来信不信，问的是你现在，我们现在信不信，够不够信，你的每一个现在能不能建立在信里面， 好，最后啊，看那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这是主耶稣分别中有，大概只有这个地方是很伤感的，对不对？门徒要分散啊，各归自己的地方去，这一句正是前面现在你们信吗这个问题的一个见证。你们真的信吗？留下我独自一人，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孤独感啊，在这里表达的最清楚。那么这个孤独感是他指望门徒能陪一陪他都不得的，完全的孤独。那么最后的孤独是在十字架上，连天父都向他掩面。约翰福音没有克西马太福音，没有那段记录，这一句概括了整个克西马太福音主耶稣的经历，主耶稣内心的深深的痛苦。他带了三年半的门徒，没有一个人在他最最困难，渴望有人间的温暖，有门徒的爱和陪伴的时候都得不到。所以他说留下我独自一人，然后他又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有父与我同在。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然后最后的话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OK， 我们先看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句，我们怎么看？我在前面跟大家讲了，你读的时候你是在一个某一个人说某一句话的时候，你是认识这个人，你就认识他的话啊，你知道耶稣对门徒全然的爱。那么主耶稣一切所说的，在最后奔头，他想的不是自己，想的是门徒。那么他讲出他的孤独，但是同时他格外加一句，我并不完全孤独，有父与我同在。这话是给门徒的，大家想想明白吗？这话是给每一个门徒的，因为门徒在侍奉中有遇到逼迫的时候，有孤独的时候，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受到冲击的时候，有教会矛盾的时候，有自己一个人过不下去的时候，都类似于主耶稣的经历。主耶稣在类比门徒，然后说什么呢？我不是独自一人，有父与我同在。那么把这个安慰也给了门徒，因为前面主已经把父怎么样呢？告诉门徒，宣告给门徒了，父与你们同在，你们也在父里，所以到那个时候，你们在孤独中不是完全孤独的。所以你看到主耶稣满心想的是什么？在他的患难中都要成为门徒得力量的一个源泉。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真的你越读懂的时候，你越深深感动啊。然后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句话概括从十三章到这里的全部经文。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怎么样呢？在我里面有平安。如果你注意到平安这个词，你往前去看，你看到前面有好多词是讲到喜乐啊，就是讲那个妇人生育那一段啊，在这个二十节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这个22节，这里面出现了四五次的喜乐啊。那么你看到没有，我们平时说平安喜乐， 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主耶稣也说平安喜乐，他把喜乐放在前面，结束在平安里。然后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他马上要面对最大苦难的时候，他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苦难就成为门徒的一个榜样啊！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主耶稣在建立门徒，在最后他每一句话都在建立门徒，建立门徒对神的认识，建立门徒的信心，建立门徒啊跟父神的关系。那么后面这些内容呢，我就不再讲了，我就送给大家，因为上一次有一个互相对应的内容的之一，后面有之二、之三、之四啊。那么这些呢，大家下来自己看。我们关于约翰福音十六章呢，我们就到这里啊，这个我们的一起学习到这里。从下一次课开始呢，是由建庭弟兄带我们学习后面的经文啊，十七章。愿神继续的祝福我们的学习。那请就请建庭弟兄吧，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你。
开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顺服父神的旨意，啊，主啊，你来到这个世界，又离开这个世界，到父神那儿。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的救恩，把我们这迷失的羊一个一个寻找回来，是吧？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们要应许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平顺攻打，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苦难，你却应许我们你已经胜过了世界。
阿门。
主啊，求你将你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保守每一个属于你的百姓，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动摇。纵然我们像门徒一样，在2000年前，甚至还有些不明白，如今我们还是不完全的明白，但是你启示的是何等完全。
阿门。
求你帮助我，保守我们。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必保守我们道路，你拯救我们，你也必保守我们道路，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弟兄姐妹啊，我们约翰福音21章见。